非常之大。如果你有修学的功夫，你有相当的体会，你才越感觉到佛的本德，我们永远报不尽。佛对我们的期望是希望我们快快成佛，是希望我们能够待佛弘法利生。因此讲经说法，出家人是专业的啊，好像这个学校教员呢，他是专业的啊，先学校教授专任教授，在家人是兼任的教授啊，在家人能不能讲经呢？难啊，而且要发心讲经。世尊在世的时候，他所示现的是出家身份，讲经说法。除他老人家之外，还有一尊佛跟释迦牟尼佛同时出现的，维摩居士。他示现的是在家身份，啊，这就是告诉我们，佛法的弘扬，出家人要讲经说法，在家人也要讲经说法。啊，维摩居士讲经，佛的弟子舍利弗、目犍连都是出家人。见到维摩长者，你看看《维摩诘经》上，顶礼三拜，右绕三匝，跟对释迦牟尼佛的礼节没有两样。所以这一点我们也要搞清楚，要搞明白。佛教是教育，教育里面是老师第一大，宗师重道。老师不一定是出家身份，在家也是老师，决定不能说是我出家人不可以跟在家人学，没这个例子。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出家弟子就跟在家人学。佛常常叫他们听维摩居士讲经，就跟他学，也是维摩长者的弟子。啊，现在我们佛门之衰，衰的是一出家呢，就好像自己天人师。那应该要接受四众的供养了，这个应供是佛才是应供啊，我们哪有能力应供啊？凭什么啊？所以一定要知道佛门是师道第一大，老师是第一大啊，在家居士可以身作讲经，但是一定要如法啊。什么如法呢？一定要受过菩萨戒。要不受菩萨戒呢，那就是白衣身作讲经了啊，这个就不如法。受过菩萨戒是在家菩萨，也大衣，这大衣就不是白衣了。菩萨身作讲经啊，维摩实现的是菩萨了啊，所以一定呢，就发心出来讲经说法的在家同学们，一定要受菩萨戒啊，然后出来讲经弘法，再如法的。我们玄奘大师，我们中国人心目当中没有不尊敬的，没有不佩服的。玄奘大师当年在印度两个老师，戒行论师出家人，还有一个圣极居士在家里。玄奘大师是出家身份的，两个老师，一个在家的，一个出家的。这是必须要知道的啊，绝对没有说 这个在家人不能讲经说法，没这个道理啊。那么在近代，李炳南老居士在台中讲经说法40多年啊，对于台湾佛教影响力非常非常之大。我在台中那个时候，台中联社联邮的名册有姓名有地址的有多少人？25万人。所以我们在台中跟李老师开玩笑，我说老师，你要选台中市长，只要说一句话就行，不要宣传。为什么？基本的票源就25万了，一个人给你拉2票就差不多就100万人了，是不是？不用宣传的，只要说一个我想当市长就可以了，他就当上了。你是影响力多大啊？在家居士啊，主持正法的道场啊。那么现在在泰国高相如居士，在温哥华冯公夏居士，都是法院教化一方。冯老居士常年不断地讲经啊，哪有居士不能讲经的？哪有居士不能主持道场的？可是诸位要晓得，一定要主持正法，弘法利生，绝不是为自己的名闻利养，这就对了啊。如果假借佛教的名义去求名闻利养啊，那个果报在三途，决定不定啊。所以这是要知道的，应当要发心啊，要发心啊。这个我们一般讲呢，改造命运，改造命运最快速最有效果的莫过于讲经说法啊。讲经说法确确实实是把我们的业力转变成愿力啊。没有愿力的时候，我们这个人的一生呢，随着业力转，那就随着命运转了。愿力超过了业力，就叫尘愿再来，不一定说哦，我到西方极乐世界以后再来，现在马上就可以转变了。一发大心的时候，那个愿力超过业力，马上就是尘缘再来的，就是愿力强超过了业力，这个命运就转过来啊。要发真正的道心啊，给予一切众生真实的利益，这个转变快速。往年我们在台中求学，李老师非常慈悲，他年岁大，阅历深，看人看得太多啊。我们同学当中有这个面长得很薄的，他就特别招来，这孩子啊，你福薄啊，你短命啊，你要发心讲经啊，劝我发心讲经啊。唯有发心讲经啊，可以改变命运啊。我们同学当中有好几个啊，是老师特别找来劝他发心的啊。这个人短命呢，这个福薄看得出来，一看就看出来啊，教给他这个方法啊。所以这是慈悲道基础啊。这个三福幕后劝进行者，就是教我们弘法利生，不能讲一部经，讲一篇，讲一章，甚至于经上讲啊， 为人设事俱济呀，这都是属于讲经啊，时时刻刻不忘记劝人念佛，劝人学佛啊，这就是行菩萨道啊，这就是发无上菩提心啊，所以佛法的这个基础到这个时候才算是圆满啊，三福是我们修学大乘圆满的基础。那么以往以后你修学哪一宗或者修学某一个法门，都是建立在这一个基础上啊，所以我们才明了我们学佛了学了很多年为什么得不到受用，就是我们的地基没有建筑啊，就想盖大楼，这一盖了就倒掉了，再盖又倒掉了，始终盖不起来，就是因为缺乏基础啊。这个三福啊，是给我们奠定基础，非常非常重要啊。这绝不是局限于净宗法门，当然净宗不例外啊。净土还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这是我们不可以忽略的。现在念佛的人很多，往生的人很少啊，就像从前李老师说的，说我们台中莲社10000个念佛人，真正能往生的，李老师说也不过是2-3个而已啊。原因在哪里呢？就是缺乏这个基础。原因在这个地方，如果有这个坚固基础，那就是古德所讲的万修万人去。唐朝善导大师告诉我们，100个人修100个人往生，1000个人修1000个人往生，一个都不会漏掉啊。那他那个修行是指的如理如法这个样，自己才真正有把握啊，真正的有信心。那么为什么我不劝大家念弥陀经？这里面有两个原因，如果是用它来修戒定慧，弥陀经太短了，时间太短了啊，这个摄心的时间不长。如果要讲经义，我无量寿经太深了啊，诸位要看看要解，看看莲池大师的俗抄，你就晓得这个经典非常非常之深啊。要解我过去从头到尾讲过两遍啊，第二遍呢有一套完整的录音带啊，一次是90分钟的，总共讲了335次啊，一部弥陀经所抄335个90分钟的带子，那是一部弥陀经啊。弥陀经要解，我记得我讲的比较详细一次的是90个带子啊，90分钟的带子有90个啊。现在要解我再讲第三遍大概超过400个带子啊，还没讲完啊。所以弥陀经很深很深啊，看起来好像神话故事啊，字字句句都无量义啊。无量寿经特别是嘉莲居汇集的这个本子，这个本子汇集的好啊，将云一本里面难懂的这些句子他统统舍弃掉了 五种原译本重新校订，重新编排，这个本子我们一看就会生欢喜心啊，文艺好像并不深，很容易理解，这是他最大的长处啊。经文不算太长也不太短，非常适合于我们现在人呢在进修啊。这个经念久了信心自然清净啊。我在这几天呢会用这个几个小时的时间呢把这个经给诸位做一个详尽的介绍啊。所以一经选择这个读诵其他的经典呢你就一直读下去，如果你还没有选择呢用这个本子非常之好啊，你就用这个本子念这个本子啊，念的遍数越多越好啊。为什么呢？修定的时间越长越好啊。我在台湾这个道场里面有不少同修啊，每一天念十遍啊，还有念12遍的啊，大概念10遍的都念得很熟了，总是念2-3年以上，大概半小时可以念一遍啊。其中有一位同修是一位女居士，将近念10000步，接近10000步，她一天念12步啊。这个读经呢，台湾读经的风气，他的功德很大，实在讲就是他带动的。我劝人念的，嘴巴说干了啊，没有几个人相信啊。但是他劝人念呢，人家相信他的。那怎么会相信他的呢？他在没有念佛之前，一身的业障病，现在那个业障病全没有了。没有学佛之前他精神不能振作，每一天睡20个小时都睡不够啊，坐在那里都打瞌睡，这个眼睛看字看个3-4行眼睛就痛。无量寿经大概念了有1000多遍的时候，他这些毛病通通都没有了啊，而且睡眠少了，精神饱满啊，许多这些病啊通通都没有了。在从前没有一天不看医生不吃药的，现在都没有了。所以有这样好的这个瑞相效果啊，大家看到了，哎，他这个毛病都是念经念好的，所以大家拼命都念经，现在从台湾从南到北不知道多少人都在那念，是不是？他的功德很大，不但自己这一身毛病没有了，而且带动了啊这个读诵的风气啊，这非常非常之难得啊。那么我常常讲经，这个录音带流通到大陆，大陆所听到我这个讲这个念诵无量寿经的效果，他们也念了。我到北京去的时候，北京那边有些同学听到这个录音带，台湾人一天念10遍，他们也一天念10遍。他说我们不能落在后头啊，还有大家都比赛，好好事情啊。所以这一部经呢现在流通的量很大很大，今天送给你们这个本子是我们台北华藏图书馆的馆长韩英居士，他从去年就生病，大概病了10个月，在前2个月最重的时候，没有人相信他会好，都以为他要死了。病到最重的时候，法院印经消灾免难，印了10000部。他现在不但病好了，从前那些老毛病通通都没有了啊， 人是越来越年轻了，这一次大病之后啊，人年轻了啊，从前很胖，现在也瘦了，很年轻了，精神饱满，一切毛病都没有，感应道交不可思议。这个经后头回向记载，是他特别回向的。病在重的时候，他自己信心都没有了。我在温哥华讲经，打电话给他，劝他一定要有自信心。实实在在不可思议。这个病好了，我温哥华讲经完了之后，赶紧回到台湾去看他，病一天比一天好。那个医生都说不可思议。究竟害的什么病呢？医院还没有查出来，人好了，人好了。那么他告诉我，病中也有一些境界，看到些鬼神的境界。所以这个说明，这个六道是真的，不是假的。病中时候有这些妖魔鬼怪来扰乱，还好。他在这个紧急关头啊，他还会念佛，这个就很难得。所以诸位要知道，消灾、消业障，过去慈云灌顶法师，他是清朝乾隆时间的人，他在《观无量寿经注解》里面告诉我们，消业障力量最强大的，无过于智持名号，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所有一切方法都消不了的，一切经一切咒通通消不了的业障，这一句佛号能消。这一句阿弥陀佛实实在在不可思议啊！很可惜的是信的人很少啊，到一有灾难的时候啊，这佛号不灵了，又去求有病了就求药师佛如来了赶紧请他来医病灾难来了赶紧求观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佛号都丢掉，心就乱掉了，信心没有了哪里能得感应？就是感应道教啊，念佛的秘诀，大势至菩萨跟我们讲的最透彻，也最明白、简单扼要菩萨教给我们，净念相继。四个字，念要静，如果心里面有夹杂就不清净了，就不是静念了，心里面还有分别执着还有怀疑，这个也不清净了，还有忧虑牵挂也不清净了，相即是这一句佛号不间断，一句接着一句这个净念相即这一句是念佛的秘诀怎么样念才有效果，怎么样念才能够消业障怎么样念才能够断烦恼，才能够破无明，才能够生智慧，才能够得一心，就是净念相即这一句。这个不能疏忽，不能够轻视法门之殊胜，经上讲得清楚，黄念祖居士注解里面也讲得清楚 无量寿经我讲过很多遍，大概每一讲一次的时候都有录音带留下来啊，所以那个录音带也很多啊，但是每一次所讲的都不相同啊，所以诸位如果是有时间啊，能够见到的通通都可以听听啊，次次讲的都不一样。那么这是说明我们修学这个基础入门啊，究竟要从哪里入门。这些事情呢都搞清楚了，我们讲到什么叫修行。行是行为，行为有太多太多啊，真是无量无边，说不尽。佛呢将一切行为啊归纳为三大类，就是身口意啊，你造作一切行为总出不了这三大类。身，身体一举一动，这是身的行为。口是言语，意呀是念头，起心动念呢都造业呀，啊，都在那里都有行为呀，啊，起心动念，所以无量无边的行为呀不会超越这个三大类，啊，在佛法里面讲身业、口业、意业，三业的行为。行为有了过失，行为有了错误，把它修正过来叫做修行。修行是修正三业行为，这个要搞清楚啊。我们念经是修行，我们拜佛是修行，那么除了念经拜佛之外呢，要不要修行呢？修行在哪里修啊？在一切时一切处起心动念的时候修。三业是意念是主宰呀，心清净与身一定清净，身口清净呢，那个心未必清净啊，所以心是主宰啊。修行要从根本修，根本是心地啊，也就是要在起心动念处修正自己的思想观念啊。以什么为标准呢？昨天跟大家讲过了，以觉正净为标准啊，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以这个为标准。那么究竟什么叫正？直就是正，静就是正。什么叫觉？正就是觉，静就是觉。这个觉正静三个字，每一个字另外两个字可以解释这个字，所以是一二三，三个一啊。我们下手既然是一二三，三个一，只要抓到一个就行了啊。佛法在中国有许多宗派啊，像禅宗，他在觉真经里面他抓觉，他走这个路子，好像我们这个大殿三个门，他走觉门进来，他选择这个门啊。这个门实在讲是上根立志，他才能够保持长觉不迷。 中下根性的人，这个门就走不进来。那为什么呢？他迷也不觉啊。这才有教下，教下像华严宗、天台宗、法相宗、三论宗，这都是教下。教下走哪个门呢？走正门，正知正见。叫你读经，经典读多了，以佛的知见做我们的知见，我们处事待人接物。想法看法跟佛也不一样，如果跟佛一样，这是正确的；如果跟佛不一样，我们应当把自己的成见舍弃，